们知道腓立比书信的作者呢是保罗，腓立比是这个监狱书信的其中的一封，保罗呢是外邦人教会的使徒，是新约福音的执事，此时此刻的他正在罗马的监狱里，他写信给这个腓立比教会，也是他十年前创建的教会，当时在从一个利底亚姐妹啊，吕底亚和也许包括那位禁足家中开始小小的教会，到了十年之后，当他在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他说不仅仅是说弟兄们，而且是说各位监督各位执事，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已经成长起来了，甚至有超过一位的长老，超过一位的执事，所以他非常的欣赏这个教会。如果大家翻到前面去看二十节之前的时候，剖析他现在当时的处境，讲到监狱外面的人，有些人传福音是为了纷争，有些人传福音是为了真正的为了基督的缘故，但是他都不在乎，他说无论如何福音毕竟是传开了，所以我就要喜乐啊。那在腓立比书的这一段，他正在这一段章中，他正在剖析他自己的内心，其实这个是很难得的。你去看其他的监狱书信的话，包括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很少有他自己来反省他自己的心理的状态，他把自己的内心展现给弟兄姐妹，所以第一章的后大段整个一段都在讲他的内心，因为他信任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这可以说是他最欣赏的教会之一，跟哥林多教会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他说我知道这事，就是我坐在监狱里这件事，借着你们的祷告以及耶稣基督的灵必然叫我得救，他不是说我相信，他是说我知道，他有把握他要被放出来，他确实也被放出来了。但是呢，你如果从外人的角度来讲，你总是不免心存疑惑，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就一定会被放出来？因为他是被犹太人告，一直告到这个罗马，他自己到罗马凯撒面前去申诉，就有可能你被判刑或者被判死刑啊。如果你要是死了怎么办？就从监狱里出不来了怎么办？所以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多时候会预测别人会问什么问题，在罗马书不是这样吗？对不对？讲了一段说，如果你会这么问的话，那么解答在这里。所以我觉得他这里有类似的表达，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要是死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就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又是一段对自己内心的剖析，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段，对吧？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死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death is gain。 然后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我现在心里难以取舍，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的心情。我记得我的太太她刚刚得救的时候，她因为得到很大的恩典，神跟他有很强的那种灵里的经历啊，觉得整个世界都完全改变，所以他说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现在还活在这世上啊？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经历。OK，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很长一段时间，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在想，哎，保罗，你这不想死就直说嘛。要说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是吧？这我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因为我自己无法体会到什么叫做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你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最好的，但是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中国人是有很大的联系，对吧？保罗这里所探讨的是生死的问题，他怎么看待生，怎么看待死？中国古人第一圣贤那是孔子了。孔子有个学生叫季路，他问他焉是鬼神？怎么侍奉鬼神？那孔子怎么回答？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你人都还没搞清楚，你去搞清楚鬼干什么啊？那后面这个大家就应该很熟悉了。他就借着问，敢问此，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啊？我活着的事情我都搞不清楚，你去管死亡干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思想，我们中国人非常的现实。我总是要注意到我所牢牢抓得住的东西，我的工作，我的孩子，我所拥有的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包括我的家庭，我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 非常现实主义的思想经过长时间浸润在我们的文化中。所以说佛教本来是所谓要超越世俗的，到了中国后慢慢变成大家都去求神拜佛是为了让你健康，对不对？让了早生贵子或者让你恭喜发财，所有的信仰都被变成了我们牟利的工具，起码绝大部分的民众是这样的。我们对死也很忌讳，对不对？忌讳这个数字四，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想到有四的时候，心里就升起各种 unease。 你送礼你不能送什么呢？不能送这个钟，对不对？其实跟这有啥关系？没人送钟。所以坟墓旁边都没有房子，对吧？非常忌讳这个东西，不谈论这东西。但是美国人不是这样，我们家旁边就有一块很大的这个墓地，就在 Pearland 旁边。另一个问题，我在想为什么西方有这么多学说，偏偏马克思主义就被中国人抓得这么牢，一下子就进入了中国社会，并且被广大的人们所接受。因为除了他要讲革命，当时可能老百姓比较苦之外，我在想这是现实的原因，他的思想根本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吧？就是唯物主义，这个世界上所真实的东西是我们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可以实实在在感受上到的东西，这个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宗教只不过是迷信人们头脑中的鸦片，对不对？是我们人想要怎么样，然后造出一个神。哎，这个和我们的思想好像从我们从古到今的这种现实世界的这种牢牢的抓住的这种心态是如此的稳，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它一下子就抓住了人心。然后世界是物质的话，人死就如冬灭。今天我们有这个所谓神经科学，就对人体的大脑有很多的研究，对吧？所以有的唯物论者他就会认为说，我们所有思想的反应，因为你可以观测到人脑里有许多的生物电，有神经元，精神上的东西通通都是这些电流窜来窜去。但是你要想啊，就是它这个电流窜来窜去，那你脑子里头所产生的那些思想或者精神的内容，那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想法不是很可怕吗？对吧？那所谓善恶是什么？善恶是这个电流这样转，那个电流那样转吗？如果说这个世界真是这样的物质的话，所以圣经哈，在有一本书叫约伯记，约伯记和箴言据说是这个老美最喜欢看的旧约的几本书之一，可能还有创世纪啊，五本书之一。约伯记呢是一个很长的一篇旧约里的这个书啊，就讲到约伯他是个义人，但是魔鬼要陷害他，受了许许多的苦，然后他就着这个问题与上帝的对答，全书有四十几章。他的几个朋友来一起加入，就跟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看得你云里雾里的。但是有一句话，就是后来耶和华向约伯显现，仿佛要来解答他这个人生中他最困惑的问题，说的一句话是第三十八章十七节，说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约伯记读过的话，你知道神转了很多创造的东西，对吧？这个动物你知道吗？包仓是哪里你知道吗？黑暗的本位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等等等等。但是有这样一句话叫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的吗？死亡是一道门，如果人死如灯灭的话，那就不会把死亡叫做门，对不对？门的话就是你推开门还有一条路，或者还有什么东西才叫做门。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明白神怎么样用这些来跟这个约伯讲，但是约伯发出了这些所有的问题之后，最后他说，神啊，我以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见到你。然后下面是什么？说我就敬拜赞美你吧。 No， 他说我就厌恶自己。他是个义人啊，他亲眼见到神以后，他说他厌恶自己。我们古代的时候医学不发达，对吧？对于死亡没有什么任何的了解，所以我们的文化是这样一个文化，忌讳的文化，忌讳死亡的文化。但是今天的医学仿佛在这个死亡那个门口稍微逗留，就推开门然后又回来稍微看一下，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呢？濒临死亡的研究。这个现在居然是一门医学的正统的这个学问啊。他是非常科学的访问了上千位的受访者啊，他要一些的条件呢，他才可以让这些受访者合格成为所谓你说你具有这种濒死经验的人啊。例子非常的多，最后他总结了将近1100位的受访者的调查，后面下来的结果是这样的啊，所谓 8 lines of evidence， 八九个线索的这种证据啊，其中一个是这样， 75%的人是这么认为。他说我那个时候的经历啊，我那个时候的感知，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对于周围的这个 awareness， 我的 conscious 比我平时要更加的清楚，就不是更糊涂，而是更清楚。25%的人是说和平时一样，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切切实实的。我想梦境恐怕就是不是那么清楚，我觉得，对不对？但梦境好像是有点模糊。那么只有5%到10%的人觉得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平时那么清楚。但是75%的人认为他那段濒死的经历是比我们现在这个感触更清楚。有很多人是死于这种心脏骤停啊，心脏停止跳动，然后被抢救回来了。那么心脏停止跳动以后10到10秒钟呢？这是我看的，我不是学医的，所以我不懂。如果大家懂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么真实。但是它登在这个杂志上，10到10秒钟之后呢，你的脑电图就没有了，就没有脑电波了。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认为的精神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没有它的物质基础了。按理说，你就脑子是停顿的，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情况。还有一个叫做有45%的人有这个什么呢 ？OBE out of body experience， 灵魂出窍的经历。他可以在外面看人做手术，这个看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这些医生访问这些人啊，让他描述当时的细节，因为他那个时候躺在手术台上，对不对？他不可能知道。他说他的描述的细节，96%的这个受访者 entirely realistic and accurate， 非常清楚仔细的，可以去验证的。因为我觉得就像警察抓犯人、审犯人，对吧？你说的是不是真话？几个细节这么一问，很容易就可以把你查出来。还有一个 line of evidence， 有一些人啊，他是 born blind， 生来就是瞎眼的，也就是说他脑子里不应该有这种镜像，他是描绘不出来的，他从小就没有感触。然后这些人濒死回来之后，他也可以把实在发生的情形描述出来。这也就是说和他大脑神经或者他的眼构造的那些物质基础都没有了，对不对？还有14%的人有这个所谓的 life review。 什么叫 life review 呢？就是他在那段时间啊，有一个电影在他面前放，把他一生的所行就通通的放过来。我们在座的诸位要不要有一天见到主的时候来一个 life review？ 如果你说不要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还有机会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在肉身活着，然后55%的人有了这个经历之后，他的生命发生了重大改变。25%的人说 moderately changed， 中度的改变。只有5%的人认为没什么改变。所以这是对于他一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不是太容易想到的，就是从你现在看当时是一种什么经历。因为有些人他有这个濒死经历，也许是20年之前的事情。你想想你的回忆，你的人生之中过去的什么地方记忆你是记得最清楚的？其实那个片段好像很少，对吧？我知道有一个事情，在美国，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可能记得很多的细节。911那一天你肯定记得，如果你在这儿的话，对吧？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我早上开车去学校的路上，然后广播里开始广播了。所以有96%的人说，就是有濒死经历的人说，他后来看他当时的那个濒死的经历还是 very real， 还是很实在。其实我们的过去在哪里？我们的过去实际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对吧？我们的记忆没了，好像我就没有了一样。I'm gone， 对吧？所以奥森海默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病，好像把你这个人过去给你全部拿走了。最后这个调查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如果其中任何一个 line of evidence， 那么我们就要说濒死经历是 real。但是现在有9个这样的证据链，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字 ，It's real。今天的医学可以让我们在死亡的门口逗留，所以死亡是一道门，是要通向什么地方的？那通向的什么地方呢？从圣经来看，有2种可能，因为耶稣基督在新约里告诉我们，说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通向地狱的那头，那是一种何等的痛苦。它是有一个存在主义的这哲学家叫萨特，对吧？萨特，当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写了一部剧叫《禁闭》嘛，就是讲地狱的情形，就是他所想象的地狱的情形。地狱里什么呢？就3个人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生前都是那种做了很多恶事的人，可是他一到里面去之后呢，他先想方设法骗对方，互相骗，就像骗说我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好人啊，怎么会到了这儿来， 但是慢慢的又会被就都被发现了，因为你毕竟无法长期的欺骗他，想要他，他想要他，就形成一个三角的这种互相欺骗，互相争竞，而且关在那个地方永远出不去。今天这个美国社会自杀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吧？现在美国人均寿命在下降，大家知道吗？主要原因其中一个是自杀的人数增加，第二个是 opioid 直接导致人均寿命下降。你想自杀的，还有自杀的人，他是忍受多大的痛苦，以至于他不要放弃生命，多么痛苦。昨天我在车里问问我孩子，我说你说人为什么怕死，他想了一想，他说我先问他你怕怕死，他说我不怕死。后来我说那你觉得别人为什么怕死，他说他可能是怕疼，死亡的时候太痛。但是那些自杀的人，他也许会选择一个安乐死的方式，是吧，最快的方式，但是他显然是对生无可恋，这个世界之上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可以留恋的。但是你有想过吗，耶稣说地狱里虫子不死的火是不灭，但你的灵魂永远灭亡的时候，你在极度的痛苦之中，而且你无法自杀，你在那个地方你想让它停止你都没有办法。你想象你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 You never get out of there, that's hell。 那你说神怎么这么残忍啊，你想到这个时候于心都不忍，不是神残忍，是我们要自己离开神啊。你想亚当和夏娃，对不对？亚当刚刚和夏娃在神和神在一起的时候，虽然赤身露体，他们却不觉羞耻，不是中国人那个意思上说你这个人不知羞耻，而是他们不知道 shame 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一旦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们立刻眼睛就亮了，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了，就有了 self awareness 对自己的罪的认识，我要离开神，我要成为自己，然后就有了欺骗，对不对？然后马上到了该隐，就有了 kill murder, 所有的罪都来了。你想我们在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刚刚开始你对自己有这个 awareness。 我想我们在从小刚生下来到三四岁四五岁，不知道羞耻为何物的，对不对？然后慢慢的不知道到了哪一天，突然我对自己非常有一个意识，产生了一个自我意识，然后就有了，就很像亚当和夏娃的这个 process, 就有了罪的感觉，就开始自私，各种各样的谎言欺骗争竞，发展到极处，你就开始做出各种各样违法乱纪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一直在那样的状态之中没有上帝的话，那个就是地狱啊， that is hell。 所以说离开上帝就是地狱，那里真的是可能比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更加可怕，你可以想象那样的状态吗？这是一条路，因为圣经上确实是这样讲，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历史上有一个，我是学精算的哈，精算其实跟死亡很有关系，所谓 life health, life insurance, 大家有没有买保险？我们就专门统计这个人死亡的概率，然后根据这个呢决定保费是多少，是吧？比如说我现在是46岁，我现在就是美国，在美国的这个46岁的男人来讲，明年死亡的可能性不是0.3%，其实挺高的呀，1000个人里头有3个人要糟糕。如果你是65岁的话，这个概率就大大的涨到了1%。OK, 所以你要是90岁的话，那就是10%、20%了。就你那个时候去买保险，恐怕没人愿意卖给你。如果要卖给你的话，比如说你要买100万的保险，你可能要花30万去买，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历史上第一个精算师是谁呢？应该是帕斯卡。Pascal, 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嘛，就是 Pascal's Wager, 帕斯卡的赌约。帕斯卡大家知道是17世纪的法国的一个很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好像有一个，我记得高中物理的时候学到什么是热量的单位是帕斯卡，一个帕啊。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写了一本思想集，就是讲到人的事情，他其中有一个著名的 Pascal's Wager, 就是说你面临着两种可能性啊。当时所谓是启蒙运动开始，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潮进来的时候，无神论的思潮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如果没有上帝，但是我又信了上帝，这个论点大家听说过没有？如果是人死灯灭，那我死了就死了，一切都没有了，对吧？最多我在这个世界上走过这么一遭，也许有些享乐我没有享受到，但是呢我也许过一个更加好的生活，对吧？你的，因为基督教讲你要保守婚姻，要好好教养你的孩子，起码劝你行善嘛，努力的做一个好的生活，但是死后没有任何的损失，这是一种情形。另一种情形是，如果死亡是一道门，后面是真实的话， 我如果不信，那你所遭受的损失是 infinity， 哪怕那个概率只有0.0001%，任何一个有限数和无限相乘还是无限，你就会承受无限的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管怎么样，它就是假的，你也得信啊。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功利啊？听着是觉得功利，但是我觉得我们觉得功利的原因是，我觉得那个不可能，人就是人死灯灭，是如此坚定的抓住这个人死如灯灭这个信条。但是你真的确信吗？我们不，大家不都买保险吗？所以你要真真实实的去常常思想你死亡的问题的话，你可能会不会这样想。因为我想我们今天不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古代的那些修道士，很多人他要默想，我们今天默想，默想什么？默想死亡， It's a good thing。 所以未知死焉知生呢？但是这个并不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因为神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样式，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样式，成为我们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虽然我们离弃了神，不要他，可是神还是来到今天，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和神恢复那个永远的关系，恢复那个我们刚刚被创造的时候的那个关系。他走上十字架，希伯来书说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然后我们今天看保罗，所以保罗他不是说想活着，故意拿这个来作为推脱之词，他确实是在两难之间，情愿与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大家记得吧，在这个马太福音里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上了山，耶稣全身洁白放光，以利亚和摩西出现在那里，彼得说什么？主啊，这里真是好啊，我们就在这搭个棚子，我搭三个棚子，我们就在这山上别下去了。我请问在座的诸位，你到什么地方去旅游，你去过一个地方说我在那儿我就要住下了，我再也不去了，你可能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想回家了，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停留的呢？你所得到的什么满足是可以停留的呢？是你的房子吗？是你的职业吗？是你孩子的成就吗？甚至美满的婚姻，我们都还觉得中间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对吧？我们那个爱情好像也是不能停留的，因为我们是被神所创造的，我们被定义为与神的这个永恒的关系，那个真正的满足只能在上帝那儿才能找到，所以我们是失丧的人。保罗他说这是好的无比啊，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可是你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 Pascal 的 wager， 就是帕斯卡的这个赌约。神给了我们这么短短的一生，二三十年，其实很快就到了。我45岁，我在想我爸是48岁死的，我是46岁，所以 maybe I have 2 more years， I don't know 很快就到了。他给你这段时间 prepare 这个永恒的结局。所以如果我是一个真真实实精明的人的话，那我这一生 everything， 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工作，我的做的事，我的思想，我的行为，都是要为我的永恒所做预备的。所以保罗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我知道神要把我派在世上这段时间是为了你们，是为了让这个道能够传出去。所以各位，我想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呼召。我们因为我们很多周围的人，你想想他是走向地狱的沉沦啊。我们所活在世上的目的不就是要把这些福音传给这些人吗？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争取活出这个基督的样式吗？保罗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说什么？基督说我以我父的事为念。所以我们啊，我在想不仅仅是说要在灵修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跟他交通亲密着，然后获得一天生活的力量。 No， 我们是在 每时每刻每个秒钟都活在神的面前， really 活在神的面前，好像他就在这里一样。我该说的话，该行的事，工作应当怎么做，不是说要出去要做什么大事情，或者要去哪个化外之地做宣教士。如果你要是每天每一秒钟都集中精力的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就是不太容易的。你真真实实的对待神，你也真实的对待人，对待我们的亲人，对待我们的孩子，对待我们的朋友，对待我们的同事，对待我们的敌人， real honest， 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我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的父母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死亡背后是什么。所以当时法利赛人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要别人给你做见证，这个见证才是真的。耶稣说不对，我确实是为我做见证，但是我这个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讲的是什么。布格拉底说，不是说什么人最大的美德就是无知啊，我们不是觉得自己无知，我们总觉得自己我们什么都知道。耶稣还在说，耶稣在十四章要离去的时候对门徒说，在我父亲家中有许多去处，如果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就是保罗说的，我是情愿与离世与基督同在。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就学习在每一刻时间学习与基督同在。你只要